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天然熊鹤。那我是今天的代理主持人 Shark。 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最近公投的议题讨论非常高，那我们今天一样来跟大家分享早教的议题。那大家都知道中油公司有成立了一个观塘工业区生态保育执行委员会，那我们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到主委张黄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故事。主委跟大家打个招呼。
主持人 Shark 好，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观塘工业区生态保育执行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张黄珍。
主委你好，那今天就是邀请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观塘工业区这个生态保育执行委员会。我相信各位听众可能都没有听过，那其实这个它是中油就是寻找很多专家学者啊、当地代表、机关代表所成立的一个咨询委员会。那我们也知道他大概成立了将近三年的时间，究竟这个执委会其中他做了哪些努力啊，那以及诸位就是对这个执委会目前有什么想法，那我们请诸位分享一下可以吗？
好，谢谢。我相信现场的听众朋友大概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生态保育执行委员会哈，这边跟各位来也简单说明一下。那这个委员会事实上它是一个第三公正团体，好，第三公正团体。那是当时呢这个环保署他们在审查中油的一个观塘三街开发案的时候，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就会记得那时候新闻闹得很大很大很大哈。那有很多的意见，大家各僵持不下。那后来这个环评通过，但是呢它有个附带的决议。附带决议是什么？就是必须要有这个依照环评的承诺要来成立独立第三方的生态保育执行委员会，它的责任就是必须来监督整个计划区的生态保育措施的执行跟它的成效。好，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个执委会虽然是一个第三方公正团体，但是是依照环评的承诺来成立的。但那个我们的相关的工作行政工作目前是由中国公司来给予协助，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正式的组织，不过就是这是一个第三公正团体。那我们的委员就还蛮多样的啦，好，我们的委员都是当时怎么来的呢？当时是由这个各个学校机关环保团体好或者当地的居民的代表推荐之后呢，那么就有中油公司好依照这个他们会组成一个遴选委员会去遴选出来的。所以他的过程是这样，就不是由中油公司直接去聘请好，而是由这个相关的团体好来推荐。好，当然就是说里面只有一位啦，我们的委员蛮多位的哈，只有一位呢他是中油公司的这个副总好来兼任我们的委员，其他呢好都是由这个民间学者专家，非常专业的学者专家啊，民间团体的代表，还有当地的居民好也有几位哈，还有来组成的。既然是这样的话，所以我们的工作呢就不是帮中油背书咯，我们的工作就是说要来依照环评的承诺，好，我们来看一看中油公司有没有依照环评的承诺来执行相关的生态保育执行的工作。好，这是我想大概简单的一个介绍。在当年呢环评承诺下了之后呢，中油公司也很快在107年的11月7号来成立的我们这个委员会。好，所以我是当时委员会的委员哈，互推以后我就也来担任这个主委的工作哈。所以很快，时间很快，不知不觉现在已经满三年了，已经满三年，而且是已经进到我们的第二届，我是第二届，然后的满一年，所以一共是满三年。那我们的委员会的委员呢，大部分哈都是这个第一任委员，那执行两年之后，觉得这个案子非常这个有意义哈，所以大部分都是由第一任委员，他能就是我们依照他们的意愿哈，我们请他们也能够留下来一起帮忙。
好，那我们谢谢主委简单的分享。那我相信大家听完主委的分享应该对这个生态执行委员会有更深一步的了解。那我们接下来都简称执委会好了，这样可能比较方便大家听。那其实我自己就是进来中油也差不多大概一年的时间，那我有参加过执行执委会的几次例会。那其实主委啊在例会主持的时候他是扮演一个很严厉的角色， 他常常会觉得说，哎，我们哪些地方可能做得不够好，或者是不够多，那可能需要再多一些改进措施啦。那所以其实我在会议上看到主委，我其实是有点害怕的，但是今天听主委这样讲，感觉其实主委也是很辛苦，因为他可能必须要把所有的委员的意见做一个整合，然后再做一个沟通整理，然后再去梳理分析给中友一个几个意见，让他去做未来的一些措施这样子。那我还是想要跟主委就是再请教一下，就是执委会现在成立了三年啊，那我们现在执委会目前啊，就是对于中友给了很多意见，可以简单的请主委就是稍微介绍一下这些相关的措施吗？
其实还蛮多了哈，三年多我们也做了不少事哈。我们虽然这个执委会就是它的例行的会议是一年有四次，可是我们后来发现不够，所以就是一年就增加了很多的工作会议，或者我们也觉得还不够，我们在这个一年多前呢也开了一次专家咨询会议。我们很担心说我们的委员呢在各方面的可能还不够广，还听不到其他的声音，好，所以我们也很虚心，我们委员很细心跟我说，哎，主委，我们可不可以再多请一些好我们相关的专家学者来讨论呢？专案讨论，比方讲说这个漂沙的问题，比方讲环保的问题、水的问题、空气的问题啊等等哈。所以我们也召开一次很大型的专家学者的一个座谈会议哈，然后分组好来进行哈。那还有很多工作小组，比方说，哎，我们知道今年的八月七号那次台风不是很大，所以还没有进来，但是呢那个桃园地区啊那个风雨非常非常大，所以我们很风雨结束之后马上问说，哎，当现况怎么样，发现现况飘沙还蛮多，很蛮多，马上在第二天就召开工作小组会议，请中油公司呢那个进行相关的一个生态的调查，到底我们所关注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生物动物来讲的变化如何，那去研究漂沙的来源从哪里来，它是不是自然现象啊等等，这个都是我们执委会在过程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实你薛哥在问我就很难讲，因为实在是还蛮多的啦，很多。那当然有些譬如说我们也要求要来增加相关的一些监测点，好，我们有要求相关的那个监测之外，包括譬如说小燕鸥的一些相关的保育的措施，包括应该给予的一些建议，还有就是每一季都会来检视一下中友有没有依照这个当时的环境影响评估的承诺去执行各种要项，有的话最好啦，没有的话事实上也不用我们出手，自然就是有这个那个环保署有督察大队会去来开单或者来要求等等。不过还好，所幸我们这三年来应该做得还不错。重要是我们看到中国的决心，我觉得有一点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看到中国的决心，或许等一下有兴趣的话还可以谈一些所谓的心路历程的小故事给大家听听看。
既然主委都自己提到有一些心路历程，那我们就请主委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了，我相信各位听众可能对这个也比较兴趣。
好，心路历程应该是也值得跟大家来分享哈。那因为我在过去的工作领域里面，从我大学开始我学的就是环境工程哈，那我一路以来跟环保的工作都是扮演着密不可分的一个角色，那我也认为环保是我的志业，不是我的兴趣而已，是我的志业，我终身的志业。所以我过去那么久的时间以来都跟环保有关系，环保有关系，而且也参与过很多的国际的环保的事务的工作。所以回想起来，你刚刚薛哥问我说那个心路历程呢，我跟各位分享一下哈。其实当时在107年11月的时候啊，中油要成立这个第三方的执行委员会的时候，那么就有两个环保团体推荐，我能够这个来参与，原因是因为我已经离开原来 就是所谓的政府的一个机关首长的角色，所以到了民间来以后，他们觉得哎，我应该身份上会比较容易，就说你当这个，你如果譬如说我如果还是环保局长的话，那不太可能来 当这个执行委员会的主委嘛，这是就知道嘛，不可能嘛。那当时我是很犹豫的，然后我跟几个朋友讨论，啊 Moki Moki后来那刚好正在风头上面 Licky 当那个炮弹，我说不会吧，我们不是监督中油的吗，怎么会变成是大家来咨询的人呢，对不对？我还是犹豫了一下，说我需要到这个位置来吗？现在工作那么的忙，非常的忙，我们也知道是说当委员也是必须要花时间的，当委员不是开会的时候就来以后开会就拍拍屁股走了。但是那时候呢，我是大学是成大环工系毕业，然后我们成大皇宫的老师就跟我说，哎，黄真啊，我们皇宫不能缺席，哎，你要去参加吧，皇宫界怎么可以缺席呢？好，因为他也不晓得会有什么学者来了，他就跟我忙着讲说，哎，不行不行，我们皇宫界不能缺席。想说好，老师这样讲，我平常也蛮听老师的话的，呵呵，算是好学生那种之类的，所以我就好吧，就参加之后，我们正式成立之后呢，第一次就是要互相推选这个主委嘛，大家互相认识互相推选，然后就有两三位的委员就提说，哎，那我们就推那个张委员，张文正张委来当我们的主任委员。那我还来不及说不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也很好，也没有推举别的，所以我就这样子来当选这个主任委员。那事实上我后来想想，就是说主任委员是做什么，他没有 power， 真的没有 power， 因为他不是正式组织，我们这个主任委员并不是政府机关里面的部会首长的 主任委员，所以他是一个临边组织，那是一个服务大家。那我就想说这个我们的委员里面有很多都是非常赫赫有名的生态保育或者是水利方面的专家学者，有很多位都是这样的，也有地方的人士。那我过去在环保这块土地上面，其实也跟环保团体跟我们的地方的人士，不是在桃园啦，在台中或台南，我们一起作战过很多次，所以我觉得我就是以这个服务的精神角色答应接下这个主任委员。好，这是我想我的心路历程。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刚组成，然后我刚当选之后就说，啊，我们请主委跟我们讲几句话咯，突然间熊熊公公被推上这个位置，也毫无心理准备了。但是我就心想说，我来跟大家沟通看看我的想法是不是大家的想法，一定要这样子嘛？那带一个团队说，那我们要有共识，我们这组委员是做什么的，我们要弄清楚。所以我就说，在我看来，我们的委员会是依照环保署的环评承诺成立的，不是中国公司要成立的。而且那个时候我还蛮怀疑说，中国公司到底有没有诚意把事情做好，对不对？他是被推没办法来成立委员会啊，所以他是被逼的不得不就是虚晃一招成立一个委员会，说我有成立的，有所交代，不会被开罚单，还是真的有心要做？我觉得这点要首先要清楚。但是我不知道中国公司会怎么样，我对中国公司其实我也不太了解，只要是很大的国营企业。所以我就跟我们所有的我们的委员说，我的想法是这样，大家听听看，我们要先定位我们是做什么的，对吧？我们要先定位说我们的角色在哪里啦。我的想法就是，既然是我们是依照环评委员会的承诺成立的，我们不是环保署出钱成立的，那所以呢，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第三公证团体，我们是第三公证单位，是第三方，独立的第三方。好，独立的第三方，当然就是行政事务是由中油公司的环保处来协助，但是我们并不是隶属在他们底下，只是他们帮我们做一些发文啦，等等资料的整理啦，等等，而且开会当中有些也是需要中油公司，像义工处啦、天然气事业部啦，等等，来进行报告，还不得不在这边来开了哈，这样比较方便。那我说这样子，那我们一起把事情做好。这第一点，第三公证单位，他说很好啊，主委这样子很棒，我们很认同。第二个，我的目标在哪边？我说我还要先观察一下，先了解一下，因为不知道嘛，了解看看，哎，中国有没有心要做，对不对？ 那我们要先观察一阵子才知道我要下手力道有多大，这样你有没有觉得很可怕？我当时就想说我来观察中油这个组织那机器那么大，你有没有心啊，对不对？那假设我们观察那个一阵子之后就发现你们无心，那我开始打得很重哦，我们要打的力道也很重，我们可以对外 开记者会啊，不是吗？可以啊哈。然后第三就是说我们要确保，就是说这个在过程当中假设会有一点点，不管是它力度有多大，一点点还是小小的还是大的，好，不管，因为已经既来之则安之，假设对于生态环境有点破坏的时候，有没有机会透过补偿跟富裕的一个手段，让这个地方的生态环保恢复到这个施工前，恢复到比以前更好，有没有机会？如果有，我们在这个再继续担任委员，或者委员可以随时辞职啊，我也可以随时辞掉，对不对？就我们领的聘书又不是行政给我的聘书，好，应该没有关系。所以我们是这种角色，想说那我们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要扮演这个角色，好，不会辜负我们当时有各个学校机关团体推荐来的 那份心呐、啊，莫忘初心。当时来是说环保界不能够缺席哦，你要把事情做好，老师跟我这样讲。所以那时候还好你没有来，那时候你不在，所以我相信你们同事都觉得那时候主委好可怕，每次开会的时候把我们骂的那个狗血淋头，也不是骂，就是说是沟通的部分，就是可能也不知道我们要什么，你也不晓得我们需要什么，然后报告的部分我们也觉得那个很多的地方我们限于时间想了解不够，了解不够，所以在其实在这个前面的将近一年的时间都是属于磨合期啊，都觉得很可怕。那磨合你看跟一个外部单位磨合成这样是很可怕，是不是？第二个部分是我要怎么看决心呢？好，我请问你你要你再回过头，你不要想是你是中油的角色，如果是你是我的话，我们先问问看，我到位我访问你，你要怎么样才知道中油有没有决心？
其实我在想就是一个积极度的那个啦，我觉得我们遇到什么事情，其实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进来之后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刚刚主委有分享那个台风隔天召开工作小组会议嘛，刚好那时候其实疫情嘛，那其实我们就主委就马上说，应该是说当地，我记得是当地有一个专家，当地有一个代表，他就对他周委员，他有发现说，好像漂沙有变多的倾向。那主委知道这个议题之后，他就马上，是主委自己马上主动联系各位委员，就是其他委员，就是说我们赶快召开一个视讯会议，因为疫情没办法，就是实体会议嘛，那就召开了一个视讯会议。也就是因为这个视讯会议，就是有就那些漂沙议题后续的一些相关影响，我们赶快去进行讨论。那我觉得这个就让我感觉到其实张主委真的很积极啦，那这个我觉得也是我在中油目前看到比较欠缺的，那也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部分，那也真的很感谢主委这样来督促我们，让我们更加的有进步的空间啊。我不敢说我们做的最好，但是我们真的还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既然主委这样考我，那我们就是希望说我们就是遇到什么事情可以更积极一点，然后再来就是借由各个专家学者或者不同领域的专家提供给我们意见，那我觉得也是学习啦，那我们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去就是把这些就是希望未来这些生态啊都把它照顾好，那也希望藻礁跟三阶可能希望可以共存共荣这样子。那我这边 好
还没讲完来那个这是我们主持人，他很年轻，非常年轻，如果大家看到他就很喜欢他，很年轻很热血的年轻人，他所看到是这样那我的点是怎么样，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机关组织那么大光是只有几位年轻人努力是不够的，对不对？所以我看的不是这样，我看的是什么，我都是第二个心路历程就跟各位分享了，我如何看出来中有没有决心。好，我记得那个来执委会已经满三年换的这个三个董事长这是第三位了一年到一位然后所以那个第一任是戴谦董事长那我们之前我多少认识他，因为之前他在台南的时候是他是担任南台的校长，而我是台南市的环保局局长，所以知道他的做事的态度我很清楚 那他这个辞职之后呢，第二位是欧家瑞欧董事长哈。那我想说，哎，对，好不容易哈，那时候跟中油的磨合期还在磨合当中，没有很我就速歇啦，哦，是啊，我虽然跟董事长就是沟通可以，可是不能什么都找他嘛，这样不太好哈。那我就说，哎，刚好借这个机会就可以辞职啦，不是吗？我回到我的工作那么忙哦，我们老板会不太高兴的哈。我就说，哎。就说马上说去拜会那个请同仁安排拜会欧董事长，我董事长什么事情要找我呢？对不对？他稍微打听，好像可能有这样的意念了哈，马上就自己哈到我办公室来看我，来听我的意见，而且他还蛮认真，我记得那个笔记本就记说我觉得什么地方应该改进。过去一年当中有什么地方该改进，他觉得我们觉得执委会的意思是说，这种哪里哪里哪里觉得这个跟我们执委会的配合度好，是不是有一些地方需要改进，所以我才觉得没有信心嘛，我没信心才要离开嘛。就是不是说对一个公司，中国公司 的信心不是来自于一个单位的工作，是你整个的，因为整个部分很大很大，包括中国部各部分的那个所谓的跨部门的跨副总方面的协调合作是很大，没那么容易哈。后来他就我一就其实还蛮感动的，就觉得哦，因为还是台南人，觉得很感动，想说不好意思，那我再好吧，那我再留下来哈。那后来欧董事长没多久就也辞职哈，也退休。那下个董事长如果说，他假设没有诚意的话，我也没有必要留下来，不是吗？刚好满两年，差不多，刚好是个时候，两年。但是我从现在这个李代理董事长身上，我看到他的决心，因为每一次会议他都参加。我想说来参加，可能问导游就走，因为那中国董事长那么忙，好，一定是问个导游就离开了。没想到他每次都亲自参加，有一次好像是他没有办法亲自，以后呢？就跟我们的同仁讨论的就是说，以后可不可以安排大家都可以的时间，所谓大家都可以的时间是意思是他也要参加，不是我们，是他也要参加，而且他每次来从头做到位。所以我觉得那既然中国董事长愿意从头做到位，好，而且有时候看到就是说我们开会过程当中呢，有一些这个部门的一些主管的答复是表面的，我们都觉得怎么会这样谈呢？你不能这样回答，不是早就应该上次会议的话，这次应该有结论了嘛？怎么现在还在言语中呢？他马上就我没有发言，他马上就发言说：“立北山怎么会这样子做呢？下礼拜马上给我弄出来。”我看哇塞，这董事长哦，哎。还真的是玩这个，是对这个生态保育的工作跟我们一样积极，或许比我们更积极，因为他是每天在中油上班。那我不是帮他讲话，我只是说我所看到的面相。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很感动，所以我们在最近就是从你应该就看得到，我们主持人也看得到，所以我们在今年这一年啊，是不是就开了很多的工作小组会议，常常开有问题就开，有问题就开。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样开是有意义的。所以我是从中油的这个过这几届的领导者看到他们的决心。好，那我知道我们大公司企业领导者，我们企业的文化的养成、企业的执行力、企业的贯彻力，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这个董事长，没有错吧？如果董事长都觉得这事情没那么重要，我相信上行下效的结果也是差不多。所以这是我们这个我来观察中油公司是不是愿意来配合这个工作，好，来那个好好的去执行。最终的因素是我是看这个领导者，当然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的执行单位啦。后来也来了几位年轻人啦，这几年你们加了两三位吧，好像加了三位，
对，
本来只有两位，
对，
好，本来只有这个吕组长跟杨博，
对，
后来又加了三位，所以呢也很不错，哎，这个也很不容易哦，哈。中油组织当中请了三位来，而且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我们都知道新单位成立这种有两个方式嘛，一个方式就是说，哎，外部单位说好吧，我们既然上面说我们这个生态环保处需要人，对不对？看谁愿意过去，通常都是把比较不喜欢的人过去就对了。没有，来都强棒，都年轻人，都非常年轻，所以我就觉得也很好。我觉得这个我们的组织当中跟我们一起打拼的又增加三位年轻人， 年轻伙伴，好，然后大家一些共识，所以我就觉得那就可以继续好来努力，是我们的心路历程。但有一点就是说我们为什么那么坚持呢？因为我们的委员都是这方面领域里面都是专家，都是努力数十年的。好，我们每个人都不希望说我们的招牌扎在这里啦，包括我自己，我在环保界那么久的时间，对不对？还会有的招牌扎这边说啊，那个张王珍怎么把他的招牌扎在这里呢？还帮人家背书啊，这个不好听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一起努力，所以我们慢慢从原来的对立关系啊，第三年就变成比较像伙伴关系。好，因为觉得大家有共同的目标。好，那中国可能你要想想看嘛，你觉得我们有没有在逼你啊，或者还是说跟你一起工作，好，还是大家一起成长，这个是不一样的感觉啦。好，那你要不要换你讲一下你的心路历程呢？
很感谢主委肯定长官的决心啊，那当然就是也是因为主委提供相关的专业，那加上我们长官的决心，那我们才可以带头继续向前进这样子。其实我个人是觉得是说，其实每次参加比如说刚刚主委讲那些工作小组会议啊，其实对我来讲啊，很像在参加学术研讨会。其实我每次都有学到一些新的不同领域的一些东西啦，比如说漂沙，那它一些相关议题，它怎么会有漂沙，那后续的影响啊那些啊，那每个老师都会提供一些意见啊。那当然这些东西我们就是可能比较欠缺，那我们听完之后，当然我们就可能再去做一些相关的改进措施。那我们今天很开心，谢谢就是张王珍主委来替我们分享他担任组委会主委的一个心路历程。那我们也真的很感谢主委就是这么辛苦，对，那我希望主委就是继续督促我们这样子。那我们下次节目再来分享一下，就是组委会这个组织啊，到底督促就是中油做哪些执行，那以及相关的成果。那各位听众，那我们这期节目先到这里，下次见，谢谢。